好，我们开始之前，我们大家一起来做个祷告。天父，我们请求你，正如当年的门徒所请求的，在下面的时间里面教导我们如何祷告，因为我们的灵愿意，但我们的肉体却软弱。帮助我们像孩子般的单纯的来到你的面前，以谦卑尊敬的心来接受你的引导。为你名的缘故，祷告祈求，阿门。我们从今天开始，我们刚才提到，开始主导文的讲座。我们大家知道，主导文在圣经里头一共有两处出现，一次是在马太福音，一次是在路加福音。我们主要是以那个马太福音这个上下文来讲这个主导文。我们知道，大家从基督徒都认为。祷告非常非常的重要，但无论是在你的个人生活当中，还是在团体生活当中，我们的行为、我们说的这些和我们做的，有时在这个之间总是存在着一个很大的一个距离。我们的祷告不仅仅少，而且还经常非常的那种机械化，有时你自己都不知道你在祷告什么。从你口里头发出的这祷告到底意味着什么？说到这里，大家是不是都有一种罪疚感？其实我在预备的时候，同你们一样，我也感觉我的祷告非常不够，也感觉到有一种罪疚的感觉，就像学生没有完成家庭作业而感到亏欠了老师和家长一样。但是这个罪疚感可以解决问题吗？也许这种罪疚感会促使我们多多的祷告，认真的祷告几天、几周、几个月，但是罪疚感从来也不会成为基督徒一生的生活的动力。激励我们祷告的不应该是罪疚感，同样，我们也不应该将祷告作为一项任务去完成。我们基督徒生活的动力应该是来自于神的恩典。我们应该是被耶稣基督那十字架上的大爱所激励，因为这正是这份爱使我们的罪得赦免，使我们和神建立关系，使我们成为神的儿女。所以祷告不是尽义务，而是要像两个相亲相爱的人说话一样，是发自心底的。想，我就是愿意要来到他的身边，向他倾诉，倾诉我的欢乐，倾诉我的悲哀，倾诉我的一切。对，从这周开始，我们一起来看主导文。主导文可能是在圣经经文在教会聚会当中使用最多的一段经文。许多基督徒可能甚至都能够倒背如流，但是有时候越熟悉的东西，你说起来越不容易过脑子，有时候你可能不是在祷告，你只不过是在说，在背主导文。耶稣在教导我们祷告前，我们看在马太福音在五章，在马太福音六章这个主导文这个，我们看在马太福音的六章在五节的时候，耶稣在教导我们祷告之前说你们祷告的时候。不可像伪君子，然后在七节又说不可重复无意义的话，像教外人一样。所以耶稣给我们主导文，不是为了让我们一遍遍机械地来重复它，不是为了让外人看到我们到底是多么的虔诚。耶稣说你们要这样祷告，耶稣是要教导我们如何祷告。当我们听到耶稣说这句话的时候，我们一定会马上就竖起耳朵，全神贯注的来听。特别对一些年轻的基督徒，哇，下面要教导我们怎么样祷告了。记得我在神汉能第一次参加那个 leader 培训的时候，也是这么的期待。当时期待培训班上会传授一些带查经的一些技巧。就像你学习使用计算机的时候，你恨不得马上会掌握几个计算机那种快捷键的操作的，然后希望你几分钟就会成为计算机的操作能手一样。 可是我们这里看，在这个地方，耶稣并没有给你一系列祷告的技巧，他并没有告诉你你祷告的时候应该持有一个什么样的姿势，你应该是坐着还是应该是跪着，是看着祷告笔记，还是闭上眼睛。虽然在六节里头说你祷告的时候要进到密室里去关上门。但通过上下文，我们知道这个地方并不是告诉我们，祷告你应该在什么地点祷告。通过上下文，我们知道这个地方耶稣是在教导我们，祷告其实就如同同神说话一样，不是故意叫人看见。所以祷告也不局限于地点，只要你想同神倾诉，任何地方你都可以，无论是在密室。还是在大庭广众之下，只要你不是为了做给人家看。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看到耶稣并没有教导我们祷告的技巧，尽管有些祷告技巧对祷告是有帮助，比如刚才亨瑞提到的这个祷告的笔记，还有比如你祷告的时候你找一个安静的地方，因为这些都可以帮助你集中精力，帮助你祷告有的放矢的祷告。但是耶稣知道，即使如果说你要不明白为什么要祷告，即使你掌握了这些技巧，你照此而行的话，你也可能是祷告不适当，你也可能使你的祷告流于形式。那么耶稣是如何教导我们祷告呢？主祷文的开头是什么呢？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是的，我们听到许多人祷告都是用我们天上的父作为开头，但是天上的父这句话不仅仅是一个开场白，一个称呼，而是一个祷告的基础。它不仅仅是主祷文祷告的基础，而是我们所有祷告的基础。我们在天上的父，称神为父，我们可能现在已经觉得这是非常自然的了。不觉得人称神为自己的父是一种恩典。但是奇怪的是，我们从圣经中我们可以看到，尽管当时犹太人他们非常的敬畏神，尽管他们也称他们是神的产业，就是说他们同神的关系就像父子一样的一个关系，但在旧约里头你几乎看不到犹太人他们直接称神为父。他们更多的是把自己称为是神的奴仆，来描述他们跟神的这个关系。为什么？因为在犹太人眼里头，他们认为称神为父就暗含着一种他们不能接受的一种关联。因为在他们眼里，如果你称自己是神的儿子的话，而不是奴仆，就意味着你在属性上，你有着与神相同的本质。这是犹太人不能接受的。犹太人认为神就是神，人就是人，人永远也不可能成为神。尽管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但是一个是创造者，一个是被创造者。这一点是与道教和佛教完全的不同。我不知道大家看过没看过那个凤凰卫视的那个《锵锵三人行》，圣诞节前我看了一期。那一期正好是漫谈宗教，尽管里面有许多观点不敢苟同，但是有一点他们讲得不错，他们就是讲到了道教、佛教和基督教的不同。因为道教和佛教认为神和神、人和神是有交集的，人可以成为神或者是佛，人和神或者人和佛之间在本性上是连续的。而基督教则认为，人和神是截然不同的，人不可能成为神，在本性上，人和神之间有一个不可逾越的一个鸿沟。所以，当耶稣，我们看到在这个地方，当看到耶稣教导他的门徒，现在他们可以称神为父的时候，我们可以想象到犹太人听到以后是会感到多么的震惊。因为这就意味着一个新的时代的一个开始。我们和神这个世界万物的创造主、天地的掌管者， 的关系已经发生了一个彻底的一个改变。以前犹太人他们虽然是继承产业的，但他们是作为神的奴仆，可是现在呢，他们可以和神之间有一个如此亲密的一个关系，他们可以称神为我们的父，为阿巴父。这个阿巴父这个词如果是翻成我们中文的话，我们知道这是一个非常亲密的一个称呼，它就相当于我们中国人在家里向你父亲撒娇时用的称呼，像爸爸爹爹是用这种称呼一样。所以称威严的神为父，这是表示了一个很大的一个恩典临到了神的子民身上，因为这不仅仅意味着一个称呼，而是一个关系的改变。我们同神有了这层关系，就保障了我们可以得到许多作为儿女而应该得到的产业，得到许多从神而来的福分。那么为什么耶稣的门徒或者是我们现在的基督徒可以称神为父了呢？有人认为是因为神是创造主，我们是被造的，所以从这个层面上来讲，神就是我们的父。比如说某某人发明了什么东西的话，我们就称他为什么什么之父。但是我们人都是被神所造的，但并不是所有的人都可以称神为父。耶稣就曾对那些不听从他教导的法利赛人说过，说你们是出于你们的父魔鬼，你们的父的私欲你们偏要行。所以这里的父远远超过了那种血缘的亲情，它代表的是一个属灵的亲情，属灵的关系。那么这个属灵的关系我们基督徒是怎样获得的呢？我们知道毕竟我们不同于耶稣神的这个唯一的儿子，就像在约翰福音里头我们看到，当时尽管犹太人因为耶稣称神为父，把自己与神同等而要杀掉耶稣，但当耶稣称呼神为父的时候，耶稣他从来不否认他是与神相同的，是等同于神的，并且耶稣的作为也证实他就是神。但我们不是神，我们不具有神的神性，那么我们这本性上不是神的儿子的人，如何能够来到神的面前称神为父呢？靠我们自己可能吗？如果没有神的救赎，我们要想来到神的面前那是不可能的。耶路撒冷的这个圣殿的布局就清楚地告诉了我们这一点。我们知道在圣殿的耶路撒冷这个圣殿的中心是什么？是那个至圣所。至圣所里边的这个约柜它就代表着神的同在，可是在它前面它有一个厚厚的幔子将人隔在了外面。这个厚厚的幔子它就像一个醒目的标志一样，禁止入内，来提醒人们由于人的罪性，人不可能进到神的面前，否则你必死无疑。可现在耶稣说你们可以来到神的面前，称他为阿巴父。为什么？就是因为耶稣的死担当了我们应该受的惩罚。当耶稣当年在耶路撒冷城外钉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圣殿的幔子是从上到下裂成两半，这就意味着耶稣的死，只有耶稣的死是我们可以来到神的面前，是我们能够成为神家里头的一员，是我们同神的关系发生了改变，是我们同永恒的神有了关联，是我们从此可以来称呼神为阿巴父。这正是保罗在加拉太书里头所讲的。保罗在加拉太书里头讲过，说那承受产业的虽然是全部产业的主人，但在孩童的时候却和奴仆没有分别，他是在监护人和管家之下，直到父亲预先制定的时候。我们也是这样，做孩童的时候被世俗的言论所奴役，到了时机成熟，神就差遣他的儿子由女人所生，而且生在律法之下， 要把律法之下的人被救赎出来，好让我们得着次子的名分。你们既然是儿子，神就差遣他儿子的灵进入到我们心里，呼叫阿巴父。这样你们不再是奴仆，而是儿子。既然是儿子，就靠着神承受产业了。所以我们是靠着耶稣，靠着耶稣十字架的救赎，使我们成为神的儿子。我们信靠耶稣，从此我们就可以称神为阿巴父。所以当我们在祷告的时候称神为父的时候，这个称呼就是在提醒我们，是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救赎改变了我们与神的关系。我们是通过圣灵的大能与基督联合，是我们合法的有效的称神为父。之所以说合法，是因为我们是通过基督成为神的嗣子，分享他儿子的名分。之所以说有效呢，是因为神将圣灵放在我们心里，作为我们得基业的凭据。当我们能够称神为父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与神的关系已经发生了彻底的改变，我们已经是属于神家里的一员。有人问，那么这样我们每天应该花多长时间向神祷告呢？大家说我们应该每天花多长时间呢？你会问这样一个问题吗？我应该每天花多长时间同我的家人、同我的父母、同我的先生、同我的太太讲话吗？认识神的作者那个John Parker 曾经说过这样一段话，他说要判断一个人明白多少基督教，只要看他明白多少关于做神的儿子和以神为父这些真理。如果不是这思想激发和管理他的崇拜、祷告和整个人生观，就说明他根本不太了解基督教。因为基督的每一个教训，每一样使新约胜过旧约，每一样明显是基督教而不单单是犹太教的，都总结在认识神的父性之中。父是基督徒对神的称呼。天父，这是一个多么亲密的称呼，即使是地上再和蔼再慈祥的父亲，也赶不上我们这位在天上的阿巴父。因为地上的父亲再怎么爱我们，他的能力总是有局限的。我们知道地上的父母无论怎样爱他们的孩子，可是他们也常常不知道孩子的真正需求。当孩子还小的时候，是 baby 的时候，当孩子哭闹，父母也只有猜测这个孩子到底是饿了还是需要换尿布。当他长大以后，父母又常常抱怨这个代沟的存在，不知道该怎样将他们对孩子的爱给予他们。即使这个父母知道孩子的需求，有的时候父母也出于自身条件的限制而无法满足孩子的正当需求。可是我们这位天上的阿巴父，他是不同于我们地上的人类，不同于我们世间的人类。他创造巨大宇宙中的一切事物，知道一切关于我们的事情。就像圣经里头曾经讲过，说耶和华的眼目遍察全地，一心归向他的，他必以大能扶助他们。所以即使是我们自己都不清楚的事情，无所不知的天父都会晓得，都会按照对我们最有利的方式来帮助我们。保罗在罗马书里头就讲过，原来我们不晓得应当怎么样祷告，但圣灵亲自用不可言语的叹息来替我们祈求。那监察人心的晓得圣灵的心意，因为圣灵照着神的旨意替圣徒祈求。我们这位天上的父，除了无所不知之外，还无所不能。他还是掌控万有的神，是具有无上权柄的阿巴父，没有什么可以阻止他要对他儿女对我们的爱。无论是死是生， 无论是天使还是掌权的，无论是现在的事儿还是将来的事，是有能力的还是高天的，是深渊的，或是人任何其他被造之物，都不能将神的爱与我们隔绝。所以我们可以放胆无惧地向天上的父祷告，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成就在地上，如同成就在天上一样。所以我们可以充满信心地向天上的父祈求，我们每天所需的食物，求你今天赐给我们。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祷告一定不会落空，我们天上的父，他有能力，有权柄来成就这一切的请求。所以主导文的第一句，我们在天上的父，是我们祷告的基础。随着我们对这句话的理解的加深，他会鼓励我们来更多的祷告，激励我们更多的来向天父倾诉。主导文的第二句是，愿你的名被尊为圣。谈到神的名，我们知道神的权柄和威严都彰显在神的名里头。对这一点，我们现在的人已经很难理解了，因为现在许多人认为名字只不过是个符号而已，其中不必有什么寓意在里面，只要你自己的名字能跟其他人的名字区分开了就行了。似乎把自己的名字变成条形码都不在意。以前我们看到张三李四，只不过是文学作品里头的名字，现在其实类似的名字在现实当中是屡见不鲜。但对于圣经年代的人们来讲，情况则完全的不同。古代犹太人对名字的重视程度要远远超过现在的我们。对于他们而言，名字就代表一个人的性情品格，你可以通过一个人的名字来认识一个人。比如圣经里头亚当这个名字，就表示从泥土中造的人，夏娃我们知道表示众生之母。在圣经里头我们看到神还给亚伯兰改名为亚伯兰汉，为什么呢？因为亚伯兰这个名字，它只表示一个小酋长国的父，而亚伯兰汉代表着是一个大国之父。所以神将亚伯兰改为亚伯兰汉，就预示着神一定会实现对亚伯兰汉做出的这个应许。再比如诗篇里头就讲过，说有人靠车，有人靠马，我们却靠耶和华我们神的名。刚接触圣经的时候，当你读到这一句，你可能会感到奇怪，为什么这个地方说要依靠神的名字，而不说依靠神呢？现在我们明白，因为圣经里的名字，因为神的名字，它反映了是神的属性。依靠神的名，就是说要依靠神。这样从圣经里头，圣经的人名当中，我们就可以了解这个名字背后的许多的意义在里头。再比如耶稣的名字，就是神拯救的意思。所以从这个名字，我们就不仅仅知道这个人叫耶稣，我们还可以认识耶稣是谁，还可以知道耶稣到世上的使命是什么。那么圣经里神的名字告诉了我们什么呢？在旧约里人们是如何称呼神的呢？在旧约时代，神给了他们子民一个可以用来谈论他和呼求他的盟约的一个名字，就是耶和华。这个名字宣誓这个神耶和华，他是自存的，是至高的，是完全不必依靠他以外的任何事，也不受这些事情来牵制。耶和华这个名字令人有闻之凛然的一个感觉，使人们在神面前谦卑敬畏。那么除此之外，耶和华这个名字还表示什么呢？大家还记得神是如何向摩西来启示他自己呢？在出埃及记里头，当时摩西对耶和华说，求你把你的道路指示我，使我可以认识你，可以在你眼前蒙恩，求你给我看看你的荣耀。耶和华说，我要使我的一切美善都在你面前经过， 并且我要把我的名字耶和华在你面前宣告出来。所以在出埃及记里头，神就告诉就彰显他的荣耀，来宣告他的名字。在出埃及记34章里头就说耶和华从云台中降下来，与摩西一同站在那里，并且宣告耶和华的名字。耶和华在摩西面前经过，并且宣告说，耶和华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不轻易发怒，并且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为千千万万人留下慈爱，赦免罪孽过犯和罪恶，一定要清除罪，追讨罪孽，资父积子至孙，直到三四代。我们经常听到人们谈论说，旧约里头的神是一位严厉冷漠残酷报复的神，可是这里我们看到，在旧约经文的一开始，我们看到的这位神，他是一位有怜悯有恩典的神，他不轻易发怒，并且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为千千万万人留下慈爱，赦免罪孽过犯和罪恶。当然耶和华这个名字也告诉我们，这位神他还是一位公义的神，他一定要清除罪，追讨罪孽，子父继子至孙，直到三四代。其实一位具有爱的神和一位具有公义的神不应该是矛盾的。我们想象一下，如果一位任凭邪恶横行的神，他也不可能行出那个真正的爱来。所以我们看到这位神，他还不轻易的发怒，他还常常的忍耐，给我们一次次的机会让他们悔改，来宽恕他们。即使神发怒，神的怒也是有节制的，是正当的，让遭受神的怒的人以无言以对。从旧约到新约，我们一直可以看到，在都在重申这个旧约所启示的这位神的这个圣洁，以及对人谦卑的要求。但是到了新约，就像我们刚才所看到的那样，耶稣又向他的门徒启示，神是我们的父亲。这可以说是圣经真理启示的一个高潮。新约耶稣的门徒，我们基督徒与神交往的时候，是以神为父，父就成了我们用来称呼神的一个名字。所以我们看到在旧约里头，盟约神的名字是耶和华，现在到了新约，父就成为新的盟约的名字了，一个把神和他的子民组成一家的一个盟约。通过耶稣基督，我们现在通神的约，现在已经是一个家庭之约了。基督徒是神的儿女，是神自己的儿子和产业，是受神的看顾和关爱。这里我们看到的神仍然是慈爱公义的神，他只不过会像对待儿子一样来管教，来看顾，来关爱我们。所以新约所强调的不是亲近那个圣洁的神是多么的困难危险，而是基督徒要亲近神的这个勇气和信心，就是直接通过相信耶稣基督，认识他救赎工作而带来的这份勇气。所以在新约里头，我们经常会看到这样的经文，比如说我们因信基督，就在他里面坦然无惧，蛮有把握地进到神面前。再比如像这样的经文说，弟兄们，我们经以耶稣的血得以坦然进入至圣所，是借着他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就当存着诚心和充足的信心来到神面前。我们在新约里头会经常看到这样的经文，所以这就是神的名字所告诉我们神的样子，这就是神的名字所带给我们的变化。我们经常听到现在还不认识神的人会告诉我们说我不想相信这样一位神。什么样神呢？说一位让世界邪恶横行的一位神， 我不愿相信一位不在意人们死活的一位神，我不愿相信一位不倾听我呼求的神。是的，我们基督徒也不愿意相信这样一位神，跟随这样一位神。但是我们基督徒相信的神，并不是这样的一位神。所以当我们祷告，愿你的名被尊为圣，愿神的名被尊为圣的时候，就是希望世人都能够认识神，就像神的名所启示的那样，全面的来认识这位神，一位有怜悯、有恩典的神，一位不轻易发怒，并且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为千千万万人留下慈爱，赦免罪孽、过犯和罪恶。一定要清除罪、追讨罪孽、慈父及子之孙，直到三四代的神，一位既是圣洁的神，还是一位慈爱的父。如果你要是属于神的家庭，你就可以坦然无惧的就近他，享有天父的看顾和关爱。我们不但祷告通过神的名来认识这位神，我们还祷告要尊崇，将荣耀归于这位神。我们要祷告，愿神的名被尊为圣。那么，什么叫尊为圣呢？难道神不是圣洁的吗？如果神是圣洁的，为什么我们还要祷告愿神的名尊为圣呢？所以我们先看看什么叫圣。这里的圣不是圣洁的圣，它表示分别出来，要赋予它特殊的价值。为什么我们要讲神的名尊为圣，分别出来，让人珍惜，让人尊崇它呢？我们知道，在我们这个堕落的世界里头，尽管神已经通过特殊启示、自然启示来彰显他的荣耀和壮美，但神已经被人有意无意地淹没在世界上的那些其他的事物当中了。我们知道，神是个灵，人的肉眼看不到他的存在，神又是怜悯的神，人们得罪了他，神也不轻易发怒，也不马上惩罚人们，让人们感到他的存在，而是给他们机会，给他们时间，让他们有机会悔改。感谢神，要不然我们在座的每个人不知道要死多少回了。可是这样的话，就使得某些人经常熟视无睹，大言不惭地发问：神在哪里？你将神证明出来给我看看。即使那些认为有神的神，认为有神的人，也经常在生活当中将神作为他们最后的选择，经常是在生命危机的时候，生命最后的关头才想起呼求神的名。所以我们要尊神的名为圣，来宣扬神的权柄、神的爱，让人们认识到，正是神创造了我们、养育了我们，也正是神可以来救赎我们到永恒。我们祷告，愿神的名被尊为圣，除了因为神是这样一位神之外，我们也是在为我们自己祷告。祷告作为神的儿女的我们要圣洁，我们要活出圣洁的样式来见证神，来荣耀神，使人们尊神的名为圣。因为当我们没有活出我们应该活出的样式的时候，世人不是在离弃我们，而是离弃神。大家还记得保罗对于当时的犹太人是怎么评价的呢？在罗马书里头，保罗说你们身为犹太人，依靠律法，仗着神夸口，而且明白他的旨意，又从律法得了教导，能够辨白什么是好的，自信是瞎子的向导，在黑暗中的人的光，愚昧人的导师，小孩子的教师，在律法上得了整套的知识和真理。你既然教导别人，难道不教导自己吗？你传讲不可偷窃，自己却偷窃庙宇吗？自己却偷窃吗？你说不可奸淫，自己却奸淫吗？你憎恶有偶像，自己却决裂庙宇吗？你既然以律法夸口，自己却因犯律法而羞辱神吗？正如经上所说，神的名因你们的缘故 在列邦中被亵渎。所以，基督徒如果没有活出神对我们的恩召，我们就是在诋毁神的名。所以，当我们祷告，愿你的名尊为圣，不仅仅是为神的名被高举而祷告，也是为我们自己的圣洁的生活而祷告。在祷告神的名被分别出来，神的名得着赞美和荣耀的同时，我们也祈求我们的生活能见证神的大爱。因为正是神的大爱，将我们从罪中释放出来，解救出来，使我们圣洁，使我们在天国中与他同在。当然，在这个世界上，我们中没有一个人可以说是完美的。但是，当我们跌倒的时候，神一直在宽恕我们的过犯，在缠拉着我们。神知道我们的软弱，神在意的是我们的态度是否正确。我们是一个感恩的心去行呢，还是一个完成任务的心去行？神在意的是我们的手段是否正确？我们是信靠耶稣基督去行呢，还是靠我们自己的力量去行？神拣选我们作为他的儿女，在世上可以称他为父，来见证他的名。我们的言行关系到神的名。是被尊为圣呢，还是被亵渎？所以愿神赐给我们恩典，使我们能够靠着他，在我们生命当中使神的名尊为圣，来成全耶稣所教导我们的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你的名被尊为圣。我们结束以前，我们一起来唱最后一首歌，我灵赞美天上的君王。